日常生活时时处处都和法律法规相关，作为现代社会的公民，不仅应该守法懂法，更应该合理运用法律工具捍卫自身权益。欢迎收听每隔周周六晚西雅图中文电台曹律师信箱节目，由曹肖鹤律师为大家答疑解惑。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个月的第三个周六晚上为您带来的曹律师信箱节目，我是博雅。今天来自曹肖鹤律师事务所的曹律师又如约的坐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来跟大家分享法律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首先欢迎曹律师，曹律师请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
您好，那我们今天聊一下非移民签证在美国转换身份，就是转换其他类型的非移民签证以及转换移民签证的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现在也都知道，因为曹律师今天也提醒过我说，我们2017年5月份移民局出具了一个新的规定，就是呢，因为现在这种情况比较多，我们刚才又聊到这个现在持有B1、B2 旅游签证的人，然后到美国来，然后他们在美国来想要转换到 F1 的这个学生签证这个方面的问题，然后我们来请曹律师来帮我们解答一下这个方面的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有一个情况，就是也许很多很多朋友，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们以后想要在美国进行未来的学习，想要在美国上大学，可是他们也许有的时候还没有做好这个决定啊，想先来美国看一下。所以呢，因为现在这个旅游签证 B1 B2 签证也非常的方便，都是10年的，所以他们先用这个签证入境了以后，可能有一种情况就是我考察了一下学校，我觉得这个学校还不错，
对，
我申请了，我也拿到了 offer， 然后我现在呢，我觉得很麻烦，我不想再回国了，然后我就想要在美国境内转换身份。首先想请问一下曹律师，这样的操作是否可行呢？
对，对，博雅说的这种情况哈，就是确实是，就是实际上是特别常见，因为呢 B1 B2 签证确实是非常的1000签10年嘛，非常好，非常好拿。那所以很多人呢，就是实际上就是有一部分人是当时没有拿好主意的，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已经下定决心呢，就是在想在美国境内换成这个学生签证。对，但是呢，大家呢，其实这个事情呢，并不像表面看的那么简单，对吧？那么简单，因为从这个学生签证本身来讲呢，其实并不是一个特别难的事情。因为呢，就是很多可以拿这个收国际学生的这个学校，那么这个收国际学生的学校的话呢，你到时候去申请的话呢，那说心里话，那就有的学校特别不容易进的，那可能拿不到，但是有一些个总是有适合你的学校吧，他就会给你一个 I-20，这给你 I-20 就意味着就是说它是一个能够录取国际生的这么一个学校嘛，
对。
那么有了这个以后呢，其实呢，他就可以办一些个就是入学手续了，对吧？对，那一般的情况下，其实正常的情况下呢，就是拿完学生签证以后，要在这个就是要预约面试啊，拿签证啊，拿这个学生签证，通过这个领事馆，境外的领事馆，比如说你要在中国的话呢，有几个领事馆都是可以去面试这个学生签证的。
对
对，但是呢，大家呢，就因为呢，拿着旅游签证入境方便嘛。对，也担心就是说我要到领事馆，万一被拒了怎么办，对吧？所以呢，他就拿着这个旅游签证就入境了。入境以后呢，你比如说他事先其实已经联系好学校了，到那儿拿 I-20，他甚至在境外的时候已经拿好 I-20 了。那他其实他入境以后，他就一转身他就去申请这个 F1 这个身份了。对，那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要避免什么呢？避免就是说，你在入境的时候你是怎么跟人家讲的，就也就是前后是不是一致，然后呢这个有没有这个就是叫说就是等于是叫 manipulate 也好，还有是 perceived 也好，就是你是不是已事先就准备好了 然后呢，你入境的时候呢，你没跟人家说说实话，没跟海关。你在海关的时候呢，你拿着旅游签证，你显然是跟人家说我是来旅游的，
嗯、
或者来探亲的。
嗯，
你是，而且有时候呢，有的这个客户，比如说在入关的时候还被人家问过，对吧？你干嘛来的？
嗯，
对吧？来玩来的，然后还给人看机票，对吧？
嗯，
他说你看我大概什么时候回去？3个月以后回去。
嗯，
然后我要去哪儿玩？
嗯，
这都是经常是国内的这个。国内的很多这个帮他们办签证的这个部门也是教他们的比较成功的一种办法。
嗯，
但是他这种情况进来以后呢，他实际上已经跟海关表明了他到这儿来的一些个到底他的打算是什么。
嗯，
那他这个打算呢，实际上是跟他的旅游签证或者探亲签证是相吻合的。可是你如果想转成 F1 签证在境内转的话，那么你什么时间点转，这就变得很关键了。
嗯，
对，如果你一转身儿，你说我来了一个星期，得来了2个星期，很快我就去转的话呢，那就变得就有一个问题了。
嗯，
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跟你入境的时候的陈述不相符合，那其实呢，那你就是撒谎了。
嗯，
就可能是被移民局在你递申请的时候，被移民局就会认定你有可能撒谎了，你知道吧？对，那这是一种情况，就是从时间点上来讲。但是呢，在另外一块呢，还有另外一个时间点，就是说，可是呢，你又不能入境以后，你比如1月份入境，你又不能太晚，因为他有可能你入关的时候，他给了你最长，也就给你一个半年6个月，对吧？
嗯，
如果你说的第4个月申请，
嗯，
第4个月申请有什么问题呢？因为你把这个调整身份的这个申请递上去以后，调整这个就是叫我们叫 change of status，
嗯，
申请递上去以后，那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你选择好了学校，然后呢，你比如说你9月份想入学，然后呢，你是比如说是5月份或者是6月份递的申请，
嗯，
那个时候呢，你可能入境已经3个月了，
对，
这对移民局来讲呢，你避免了一个什么问题呢？你避免了你跟入境的时候陈述的事实不符的问题，
嗯，
因为你3个月的时间，你改主意是很合理的了，
对，
哈，
嗯、
想法有变化了，移民局觉得这很合理。但是呢，你又有另外一个问题了，因为你现在9月份要入学了，
嗯、
你6月份递的申请，
嗯，
那很多时候，这个从 B1 B2 到 F1 的这个就是转换这种身份哈，审理时间要4个月。
哦，
他如果再让你补件哈，有可能甚至是6个月。
嗯，
那么面临什么问题？面临就是说呢，你有一段时间你没有身份，
嗯，
对吧？就是你是在等待转换身份这个期间。
对，
对，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假设他给你批了，比如说你9月份入学，
嗯，
他10月份给你批了，
嗯，
9月份入学已经不可能了，
对，
所以只可能是往后延，
嗯，
那有可能延到比如说是。这个叫什么呀？1月份入学，
嗯，冬季，
或者是4月份入学，
嗯，
啊，或者是下一个，甚至是summer入学、7月份入学都是有可能的，
嗯，
那可能只能是这样了。那这个时候的话呢，你的 B1 已经过，你 B1 B2 已经过期了，
嗯，
所以就是一个中间就会在你 B1 B2 过期以后，到你下一个 F1 这个身份生效之前，就会有一个 gap，
对，
对，所以原来的呢，就是这个 gap 呢，其实。比如说从我们移民律师来讲，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处理方式，
嗯，
但是移民局那边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定，
嗯，
这也是给我们的一个难处，就是说我们怎么处理。但是当然了，因为我们经验多一些，这个时候我们会有一些自己的处理办法，
嗯，
但是总的来讲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经常建议说，如果你能回国，在国内办留学身份，
嗯，
是最理想的，
最理想。
但是现在呢，就今年的5月份的，等于是移民局有了一个新的一个建议，一个规定。
嗯，
就是说，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它其实呢，就是说的，如果你现在要办从 B1 B2 转到 F1， 而且将来预期它的审理时间，因为审理时间在网上是可以查到的，
嗯
啊，如果审理时间比较长，那很大一种可能性就是你 B1 B2 已经过期了，
嗯，
尤其有的人，比如说他7月份 B1 B2 过期，他6月份递的申请。那6月份递的申请，那也就是说，他如果是4个月审理，其中有3个月是在等待阶段，
对，
而不是 B1 B2 的这个阶段。
嗯，
那这种时候呢，这个规定呢，明确的指示，这种情况下哈，一定要同时申请一个 B1 B2 的延期，
哦，
叫 extension of status。
嗯，
所以呢，这种时候最安全的是 extension of status 和 change of status 两个同时申请，是两个 separate 的申请。
嗯，
而且费用两个也都要付。
嗯，
对，这个是五月份一个新规定。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呢，因为作为律师来讲，我们是希望你有一个非常 clear 的、非常清晰的一个建议，
嗯，
这样我们比较好去给客户提出建议来，
嗯，
对吧？就不喜欢那种模棱两可的这个模糊的地带。
嗯。
然后作为客户来讲呢，实际上呢，我倒是觉得呢，其实有一个特别大的好事儿，就是说呢，如果你现在在美国境内换身份的话呢，显然就是你有一个明确的方法了，可以避免这个你中间这个延期，中间这个两个身份之间的这个 gap。
对，
那就是说把两个都办了。
嗯，
因为原来两个都办还怕移民局不接受。
嗯，
对，因为移民局没有刻意做出解释嘛。
嗯，
对，那所以呢，现在就是说，首先 B1B2 转成 F1 身份在美国境内，他没说不可以，是，
嗯，
就是可以的，原则上，
嗯，
可以换身份的。那第二呢，那就是你要把时间点把握好啊。然后第三呢，就是在有些时间点上，你感觉有可能，就是说的这个时间中间可能是拖得比较久，有可能会造成 B2B1 的这个最后的截止日期和新的这个 F1 身份之间有一个 gap 的话，那么你就最好同时把 extension of status 也办了。
嗯，
所以这些东西很清晰，我觉得是对大家来说。虽然可能花钱会多花一些，
嗯，
对，但是这个指示非常清晰，实际上是我觉得是一个福音。
对，这个虽然说我们要完全递交一个另外的独立的申请，可能会更复杂一些，可能要多花一点申请费，但是我其实我个人觉得这肯定是值得的啊，因为如果说有几个月的身份的空窗期的话，还是对以后不管是什么身份的申请还
是
都会有比较大的影响。
对，
所以呢，刚才曹律师也说了，就说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持这个 B1 B2 入境的时候，这个你当时跟海关怎么说，怎么回答问题，
嗯，
这个也比较重要，所以希望大家以后入境的时候，
嗯，
就是要正确对待这个，
嗯，
就是因为我感觉我身边有些朋友，包括我接触到的一些朋友，他就是有的时候会对这个程序起到有一种侥幸的心理，
嗯，
他就觉得你当时问我问题，我就你想听什么我就回答什么。对，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侥幸心理，所以还需要大家再注意一下。
对，
然后刚才曹律师提到的就是说这个转换身份的申请可以跟 B1B2 延期的申请同时递交的这个问题，
嗯，
因为对于这个 B1B2 延期申请，我之前的理解就是如果说你遇到什么紧急的情况，
嗯，
可能才会批准，比如说你们家里人有人或者你自己生病了，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情况，
嗯，
就是说如果不能在这个 B1B2 这次的这个失效之前回国，嗯，所以说既然现在有这样的新规定，是不是可以默认为移民局觉得你想要递交这个转换身份的这个申请也是他批准你这个延期的一个理由呢？
对，
就是说如果你有这个想要转成 F1 身份的这个申请存在的话，他也会，
对，我同意，
这个，
我同意你说的这个，就是说他实际上是他延期的一个原因。
嗯，
但是同时呢，我觉得呢，其实呢，也就是给大家把别的路给堵死了。因为呢，
嗯，
什么呢？因为就是说有些个比如说有些客户就会说，那你现在，我现在有一个空窗期，
嗯，
对吧？空窗期，那我怎么办呢？我学校九月份已经开学了，
嗯，
我现在我还没有批下来，
嗯，
我现在是 B1B2，
嗯，
我必须得读书了，
嗯，
所以他就去引入到学校了，
嗯，
啊，这是一种情况。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说呢，也是就是这个 B1B2 过期了，就在这个 gap 的时候，就九月份开学了，
嗯
，gap 的时候怎么办？
嗯，
对吧 ？gap 的时候他说那没办法，我学校已经开学了，你现在还不给我批下来，
嗯。
或者说你现在已经批下来了，但我中间那段时间是没，就我不想离境，我想在那个美国境内读书，对吧？他就也在空窗期，他就开始读书了，
嗯，
就或者是在 B1B2 的时间去开始引入到 school， 或者是在那空窗期引入到 school，
嗯，
那实际上他同时就这件事，这个规定他同时也在告诉你，这都是不可以的。
嗯嗯，
因为我已经给了你一个选择，就是说我让你用 B1B2 的 extension，
嗯，
来把这个空窗期覆盖了，
嗯，
然后呢，等到呢，就是说的如 等到如果我批准的时候，如果你这个九月份已经过期了，而且他还规定就是说可以往后 defer， 就往后再延。
嗯，
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整个这个时间全被，就你必须整个这个时间段，从你开始一入境 B1 B2 到你换身份到你读书，所有的时间点都必须有合法、合理、合法的身份。
没错。
而且呢，是绝对不能在 B1 B2 期间开始 enroll 到 school 里面，
嗯嗯，
这是一个对移民法律的一个 violation。如果是这样的话。
嗯，
那我觉得一方面呢，他在给你走就是想办法的同时，你很高兴，因为你有办法了。
嗯，
但是同时呢，也告诉你了，你不这样做，你就没有理由再钻空子了。
明白？
对
对，所以说现在这个时间点的问题还是非常重要啊。就如果大家遇到此类的问题的话，一定要咨询这个专业的移民律师。那刚才我们说了一下，就是那曹律师在平时的在平时的这个 practice 里面有没有跟大家一些建议，就是说如果 B1 B2 入境以后，大概建议多久递交这个转换身份的申请，
嗯，
或者说是递交延长的申请呢？
对，这个呢，其实呢，确实是非常因人而异，因 case 而异的哈。但是呢，我们一般的呢，我们是其实是主张和建议，如果你真的有读书的这个计划，或者是哪怕是一个打算哈，
嗯，
不是说我现在确定了，已经下定决心的。
嗯，
你在入关的时候呢，如果人家问你，你完全可以说一句，
嗯，
你说我顺便也想看看学校有没有合适读书的学校。
嗯，
这样的话呢，就跟你后边的行动，它就不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一个事情。
嗯。
如果你把这句话说出来了，在我看来，你什么时候换身份、转换身份都是合理的。
嗯，
如果你入境的时候，你把你自己说的，甚至是 B1 进来的商务签证，
嗯，
你说你开这个会、开那个会，然后突然你要读书，
嗯，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建议你从入境到提交转换身份的申请时间要稍微长一点。这样的移民局至少会觉得，哦，你后来改主意了，你是有一个时间合理的时间，你改主意了。
嗯，
啊，所以我的结论就是说呢，具体什么时间点要看你入关的时候怎么跟人讲话的。
嗯，
而且呢，就像你说的，入关的时候也不要一拍脑袋，觉得人家想听什么就说什么，还是要讲一些个，就是说你前后一致的这个实际上什么最容易前后一致，什么最容易符合逻辑啊？就是符合事实的东西。
对，确实，
对对对，
嗯，
那个的话，因为你撒一个谎，你就为了圆这个逻辑，你就会后来就要说很多谎。
嗯，
那人家都是非常有经验的移民官哈，
嗯，
那个海关官员就能听出来，而且关键是没有必要。
对
对，
嗯，所以说，就是我们当时入海关的时候，
嗯，
海关问我们的问题，包他问什么，包括我们答什么，这个过程也会记录在我们在移民局的材料当中，
对 database， 他就一边在计算机里在往里输，
嗯，
实际上，
嗯，
所以都在他的数据库里，
嗯，
啊，
其实我觉得我们身边很多朋友，就是他自己在不管是申请移民还是非移民签证的时候，就是往移民局递资料的这个过程非常的小心，但有时候入海关的时候真的。就是我觉得我有时候我都觉得就是你问我答而已，就是我有时候真的没有想那么多，所以我觉得大家在这个方面还是要注意一下。
对，
那刚才曹律师有说过，就是接下来还想请问一下曹律师，就是说如果这个 B1 B2 在美国转换身份以后，比如说我这个转换身份的申请已经被批准了，
嗯，
但是呢我现在的护照上面，
嗯，
我的这个签证显示的还是 B1 B2，
嗯，
然后呢我所以就是这个时候可能会产生一个疑惑，那我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
嗯，对，
怎么样能证明我是一个 F1 身份，或者我在这个时候比如说我出国完了之后我再入境，我还需要再重新走一遍 F1 身
份。我明白你的问题。当你是做申请的时候，
嗯，
实际上他会给你一个新的 I94，
嗯，
对吧？他就等于是你这次在境内调整身份之后变成 F1 的身份了。
所以说他给我发的这个 I94证明就可以证明我现在的 F1 的身份。
对，证明你 F1 的身份。
嗯，
但是呢只是证明你这次在境内换成了我们叫 status，
嗯，
换成这个 status。
嗯，
你下次等到你再入境的时候，你还要经过使馆，
嗯，
还是要经过使馆去拿这个 F1 的签证。
嗯，
对。所以呢，如果你想一下拿那5年的 F1 的签证的话呢，
嗯，
其实在境外申请还是非常好的。
对
对。
所以就是说，就包括从这个新的规定，还有我们之前谈到的这么多来看的话，就是比如说 我们以后包括现在我们的一些听众朋友和我们可能在国内的一些听众朋友以后想要在美国来进行学习的这些朋友呢，曹律师对他们有没有什么建议？
就是要来学习的哈，
嗯，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对，这个的话呢，我觉得呢，就是在这个因为有的人他就是有的是他比较倾向于在国内大使馆申请签证，有的呢倾向于在美国境内换，然后呢，我们其实也见到了，有的时候他是有的人更容易在国内使馆拿下来，有的人呢，因为在美国境内调转生他是没有面试的，
对，
所以呢，他然后就只看材料嘛，
嗯，
这个呢真的是有人因人而异，
嗯，
如果这个事情在我看来啊拿不准主意的话呢，确实要去跟律师讨论一下子，
嗯，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适龄的学生，
嗯，
你是适龄的学生的话呢。那在我看来呢，就是正常情况下总使馆其实是非常好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一下你就可以拿一个就是学生签证哈，
对，
一般的是什么呢？一般的给的上面是一个叫做 DSD 然后下划线 S， 这个是叫 duration of status， 也就是说你在这边读五年书你就有 F1， 你在这边可以读十年你还是有 F1， 它是一直到你整个这个学生期，只要你在这个身份里边，只要你在这个状态里边，你就可以一直有这个身份的。对他，而且呢，他一批的话呢，你像学生签证，他可以让你在就是五年之内，你不用再去使馆签了。
对，现在确实。
所以我是觉得，如果是适龄的，然后成绩也还可以，不是特别差，然后呢，你在这边说你上完四年大学了，也不是说英语也说不明白，对吧？那我觉得其实到使馆去，直接去使馆还是一个很传统的，然后对你将来来说比较方便的一种办法。
对，那因为刚才您也提到，这个其实现在这个规定也很清晰，所以说这个其实有的时候风险还挺大的，就是我刚才听到，
对，
就比如说是您刚才提到的，有可能会有身份这个空窗期的风险，
对，
然后有可能会有这个因为审理时长然后赶不上学校开学的这种风险。
闻名中外的景德镇陶瓷以及中国红木家私展在西雅图中国城隆重展出，越南黄花梨木家私、苏州精工刺绣、宫廷贡品陶瓷等上万余件艺术品令人目不暇接，爱不释手。展出初期所有商品均享受5折优惠，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还可以享受额外9.5折优惠，并获赠精美小礼品。展览地址位于好好超市对面，联系电话503-750-3240。
您是否收到了100美元的西雅图市民主代金券 Democracy Vouchers？ 如果没有收到，您现在就可以用中文申请或与我们联络补发，请致电206-727-8855了解更多资讯，我们提供语言协助。
你有员工吗？要避免调查和罚款吗？了解城市和州工资、病假、工作场所的安全和工伤保险法规是雇主的责任，请来参与免费的劳工法规和工伤保险讲习班吧。时间是6月20日星期二下午2:30到4点，地址是西雅图南美拿大道409B，位于 Hinhay Co-works。联系人 Elisa Chan， 电话是206-962-4032。我们会用粤语及普通话向您解释服务。
老上海新天地为 Bellevue 市中心的新天地餐馆，上海上海是一家精致而时尚的餐厅。这里的每一道佳肴都经过精心烹制和打造，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人海之中遇见了你，一切变得有意义。遇见了，轻轻地问一声，你也在这里？让我们相约新天地。电话4254532828，4254532828。
松鼠桂鱼从苏州游到了西雅图，苏州的白斩鸡也飞到了西雅图。坐落在 Bellevue 140街的苏州大鸿运餐馆是西雅图地区第一家正宗苏帮菜餐馆，由从厨苏州德月楼的赵师傅亲自掌厨。吃正宗苏州菜，请到苏州大鸿运餐馆，电话4256416011。
都在大鸿运餐馆刚溜菜，味道好的不得了。
就是在我们的实践里面，其实呢，就是说的学生学校就留学生，办公室学生就国际学生。整个这一块的移民法律的规定啊，其实是最复杂的，最复杂的，对。但是它表面看着很简单。 所以这里面又掺进了比如说塞维斯啊那种学生的那个数据库啊，国际留学生办公室啊，包括国际留学生办公室对你这个事情的解读啊，各个方面的、其实是蛮复杂的。
所以说大家想要考虑在美国读书的朋友们呢，最好还是要仔细的这个规划一下自己后面的这个时间点。然后呢，如果如果现在在校的同学呢，如果对自己的一些身份方面有一些小问题呢，是不是还建议大家咨询一下就是学校的国际学生办公室或者其他的？
对，我觉得呢，就是作为国际留学生要时刻的跟国际留学生办公室要保持联系啊。对，比如说什么情况下呢是哪个学期可以就是不用读那个 full time 啊，类似这种一定要搞清楚。
对，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还有一些个，就是因为很多很多EB-5 的投资人，他们其实是为了孩子在这边留学，或者他们这帮留学生本身就是主申请人，所以有一个什么问题比较普遍呢？就是说，哎，我526，我的投资移民的第一步已经递上去了这个申请，然后呢，现在在等待期间，或者第一步已经批下来了，我在等排期，那这期间我是读本科呀，我还是读硕士啊？说我在海关的时候，我在大使馆的时候会不会遇到麻烦？对，那在这里面，所以我也想统一的给我们的客户也好，还是关心这个事情的朋友也好，一个统一的一个建议呢，就是说呢，如实的讲，就是说呢，我呢实际上是在等排期也好，我确实申请了移民也好，这个你要不要撒谎？因为呢，其实你的很多东西都在数据库里边，对吧？而且你没必要撒谎。
对，
那就是说呢，然后你跟人家解释呢，我这一次入境我是来上学的，我下次呢，我等等我526批下来，尤其排期到的时候，我会去广州领事馆面试。所以呢，我这一次是没有移民倾向的，这个是有差别的，我这次和我长期，因为排期长了嘛，它不像原来，你知道吗？
对
对对，所以这个我就说，大家这件事情不要太紧张，这第一，第二呢，就如实的讲，
所以实事求是还是很重要，
对对对，但是有一个小的就是 tips 呢，就是就是建议的一个小技巧呢，就是一定要解释清楚，我这次入境，和我几年以后移民这两件事情是不同时间段的，对，这样的话呢，你就解释清楚你这次入境没有移民倾向。
那刚才我们包括曹律师后面说这个投资移民就是在排期的时候用一个非移民的身份来等待，现在这种情况也确实比较的普遍。那么我们就要提到一下，就是说如果现在您在美国是非移民身份，然后后面是有可能转到移民身份的这个身份转换的问题。因为我以前遇到过一个同学，他呢在美国一直是 F1 身份待在美国，然后他的女朋友呢是美国的公民，他当时就是他们俩在一起时间也比较久了，然后可能也打算结婚了，所以他呢就是在他们结婚之前他就回国，就是回中国了一趟，然后他回国的他用 F1 身份，然后在入境美国的第二天他就和他的女朋友结婚了，就是他和他女朋友结婚以后，然后他就想紧接着他女朋友的美国公民的身份就要帮他办绿卡，然后呢这个时候他的律师就说这个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这个问题也是他们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因为他当时用 F1 身份入境的时候，移民官也觉得啊，你是拿这个 F1 身份入境，你是来上学的，没有想到你第二天就和一个美国公民结婚，这个是有这个明显的移民倾向，就是他之前完全没有过这个想法，但是呢他这个可能会让移民局有一些疑惑。那在这种方面上，曹律师对大家有没有什么建议？
这个是一个特别的常见的，容易犯的错误，对，而且呢，也人们有时候甚至故意犯的错误，就是说他想呢，我现在美国境内有个男朋友，或者你这情况是说有一个女朋友，对吧？这女朋友呢，或者是男朋友，他是美国公民，这种情况下呢，如果你在海关实话实说，这一年跑四趟，每趟都来看男朋友，看女朋友，看的美国公民，那你到时候就不会让你进来了，因为你有移民倾向。为什么有移民倾向？因为你这样一趟一趟来，显然你很喜欢这里哦，然后你有男朋友是美国公民，你只要一结婚的话，你这不就可以留下来了吗？对吧？所以有移民倾向。那作为海关的官员来讲呢，他也必须履行自己的职责。他如果觉得你有移民倾向的话，他就不会让你入境，对吧？对。 那这就导致了很多人在入关的时候不愿意把这个事实披露。
嗯，
你比如说你刚才你说的这个 case 吧，他的事实实际上他不光在这读书，他还有个男朋友。但是呢，最关键的是，如果你入境的时候你是 F1，
嗯，
三个月以后你结婚了，
嗯，
对吧？那然后呢，你没有跟海关的人说啊，这个我有一个男朋友啊，我这次有可能要结婚，
嗯、
这也就罢了，
嗯。
你现在转身就结婚了，结婚跟美国公民这都是重大事件啊，
嗯，
你怎么可能就说的你说我就是为了读书来的，那显然你这很预谋的，
嗯，
你为了结婚甚至有些身份证件什么都要拿过来的，
嗯，
对，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说呢，就是一定要注意呢，如果你在海关你没有披露你那个想结婚的事实，这个呢这也是比较合理的，就是说也可能我在入境的时候没想结婚，
嗯，
但是过俩月的时候我男朋友我们俩那天挺高兴的，他就跟我求婚了，这都是可能的吧？
非常有可能，
这非常有可能，
嗯，
因为这都是属于这个就是叫什么呀？这属于随机事件，你知道吗？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那移民局也都是叫什么呀？他们也都是这个也都是正常的这种经历过这种
对
啊婚姻家庭的这种人哈，
嗯，
那他非常理解。如果你中间隔了一段的时间，
嗯，
但是如果你第二天，如果你第一个星期你一转身你就把这事儿就是把结婚结了，然后你再一转身又把这个移民的申请递了，
嗯，
这个就是一个 pre-thought， 就是他就认为你这个预谋的，然后移民局会怎么样？移民局就会觉得被冒犯了，
嗯，
他就觉得你是肯定是有一个环节撒谎了呗，
嗯，
就你入关的时候撒谎了，
嗯，
就算是这样，我对有的客户说，那我入关的时候他没跟我说什么呀，
啊，没问
我
呀，
今天也没问我呀，我拿着学生签证，
嗯，
但是呢，你拿着学生签证本身，它就是一个非移民签证的一个意向，
嗯，
那其实你有重大计划的话，你有一些变化的话，甚至恨不得他让你在 DSL 里头重新要修改一下信息的，对吧，
嗯？
那所以呢，就总之呢，不要把这些重大事件的变化之间时间间隔那么短，
嗯，
对，然后尤其第一名申请一转身的事情，
对
对，这个我觉得就是也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也是非常理解的，
嗯，
因为他害怕海关不让他入境嘛，
嗯，
但是要把时间规划好，
嗯，
这个东西呢，移民局呢用网站上也没说呀，对吧？那全是我们这种 practice，
嗯，
就我们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然后业内互相交流的时候也，
嗯，
就一般大概多长时间觉得比较合适，
嗯，
对。
那您大概平时在实际的操作中，大概如果像这种情况的话，什么时候？他就是移民局这个规定中，他有一个严格的规定的时间吗？就是比如说你这个非移民签证入境多少天，比如说60天、90天以后再递交移民签。
他一般的有个60天、90天的入，
嗯，
就是他，但是这个入我没跟你说，他不是明文规定的，
不是明文规定，
是一个大家的一个慢慢总结出来的，
嗯，
然后移民局的也是慢慢就愿意遵守的这么一个感觉，
嗯，
他就觉得你2-3个月变化很正常，
嗯，
但是是不是59天就不行呢？
嗯，
对吧？或者是65天就一定行呢？
嗯，
这真的是得综合情况，你入关的时候怎么说，
嗯，
你办的什么签证，然后你以前几次入关的时候，
嗯，
你说了什么了，
嗯，
对吧，你怎么表现的，拿的什么身份，
嗯，
这都是，所以这个东西其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就说是移民的 case 是 case by case，
嗯，
真的是没有一刀切的一个规定，
嗯，
我要结合这些东西看，
嗯，
对
对，所以说是不是还是就是说我比如说这种情况，比如说我入境的后面几天，我入境之后几天内，我就和一个美国公民结婚以后，比如说我递交绿卡的时候，律师还是，虽然我这个那没有办法了，我已经结婚了啊，我已经
离了，
对。
对，
然后呢，这个情况的话，律师是不是可以在我的材料中，就是比如说写一封陈述什么的，还是可以 argue 的，就不是说就是。我这个决定做的太错了，然后我这个绿卡可能真的非常危险了，是不是？如果律师比较有经验的话，还是可以的。
我觉得我们怎么操作呢？我们就会说你不要那么着急，
嗯，
对吧？不要那么着急申请移民。你既然结婚这么匆忙，结移民这个问题上你就不要这么匆忙了，
嗯，
你好好想一想，
嗯，
对吧？这样的话，结婚很可能是一个浪漫的一个突然就发生的一个事情，就是个叫话裸婚也好，我。不管是怎么说，在国内是比较流行的。
嗯，
但是你这个移民是个重大的计划呀。
对，
重大计划，然后你入关的时候，你根本跟人家没说。
嗯，
然后后面这连续的事情不停的发生，所以呢，一般呢，我们就会建议客人好好沉思一下呀。
嗯，
这个移民是不是个重大决定啊？
嗯，
你真的这次准备决定移民了吗？
嗯，
你要想一想啊，对吧？这第一，
嗯，
就是要给你自己一些时间，
对，
也给移民局一些时间，能不能 尊重人家，就觉得你不要这么突然，对吧？让人觉得你整个中间好像是一个赛踏是一样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当然了，就刚才你说的，也可以给他解释一下子，对吧？是以这个就是这个拿一个非移民签证的那个人，他解释一下子，当时本来真的是还是在男女朋友阶段，然后呢发生什么事情，对吧？然后最后结完婚之后呢，那我们又过了一段时间，我们觉得也挺好的，对吧？那我就决定就是想留下来了，对。所以也并不是说不行，而且呢就是说呢这个，所以确实是要综合考虑，而且移民局能做的呢，比如说他就是给你拒了嘛，给你拒了嘛，拒了完了之后你们俩就是铁打的，过了半年过了一年你们俩还是那么好，对吧？那甚至比如说就比如说把那个小孩就生了，让人就觉得哎这个关系确实是真实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那他也开始原谅你了，就是因为你虽然当时，但是如果是你是确实很恶意的很重大的，比如说你 DS-160 里面说了一些谎话，入关的时候又说了一些谎话，然后你申请的时候把申请又整个一个就是弄得就是很多前后一不一致，这个什么呢，这个就有 fraud 了，fraud 就是说不提供不真实信息了，提供不真实信息以后这个问题反倒变严重了。
其实今天曹律师提到的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今天听众应该都会很受益，就是说这个移民法真的是跟我们生活的尤其是我们在美国生活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啊，真的是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息息相关，如果中间有一个环节出了错误的话，可能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这个问题，所以说大家在每一个步骤上面都要非常非常的细心，就包括填 DS-160 的时候，你入海关就是你在使馆面试的时候入海关，海关问问题的时候，就是各个方面大家都不能松懈。
对，我觉得这个正好博雅说到这儿，我就顺便提个醒哈， DS-160 哈，就我们做了这么多年哈，我们感觉到呢DS-160其实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问题。大家在填DS-160的时候，因为都很多时候是第一次来，没有经验，把所有东西都交给，比如说是这个就是这个移民中介、旅行社呀，他们去帮着弄。他们帮着弄呢，他们有一些统一的一些做法，是针对很多人的，但是未必是针对你的，对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你当时你很不认真，权宜之计，觉得人家想说什么就想听什么就说什么了，这些都给自己后来埋了一些苦果。
对，我之前有遇到过有一个客户，就是他，因为他可能他是在国内算非常成功人士啊，然后他开了很多不同的公司，然后他这个几个不同的公司他都是总经理，那他当时在填他的 B1 B2 的 DS-160 的时候，他就只填了这个公司，然后第二次旅游签证申请的时候他又填了那个公司，其实确实这几个公司都是他的，可是对移民局来说的话，你就是没有把所有的事情告诉我，我也很疑惑你怎么每次提供的信息都不一样。然后他后面呢他要申请 EB-5 的时候，他的 EB-5 就仅仅因为这个原因就被拒绝了，就是跟资金其他的完全都没有关系，就是因为他这个信息前后不一致，移民局就觉得很生气。
对，美国这个系统呢，我觉得呢就是说在很多时候就是都是就是他把你当成他先信任你，对吧？只一直到有证据了他才开始怀疑你，但在这移民系统里边，他实际是正好相反的一条路，我先怀疑你，然后你要用证据来证明你没有移民倾向，他先当你有移民倾向。所以在这样一个问题上的话，当你提供的事实前后不一致的时候，虽然是其实对于当事人来讲，其实他真的没撒谎，他说的所有都是事实，他只不过不同时间披露了不同的事实，
对。
然后但是移民局面对这样一个问题的话呢，他不把你往好了想，他以为你有什么需要藏着的，是因为你掩盖你的真实的这个移民的这个意向，对。所以在这个系统里边呢，就是有时候比如说我们尤其在婚姻移民这个问题上，那有一方是美国公民，他就恨美国这系统恨得要命，因为他是美国公民，他就恨自己的国家，他说怎么，他觉得他被一种不信任的感觉，那有时候我们也跟他解释，你知道吗？跟他解释就是说其实就是要用证据来证明，但是呢在人家已经怀疑你的情况下，你当你提供各种证据的时候，你就要更加谨慎一些，就前后更加全面，更加 一致一些。
嗯，
对
对，所以还是避免后面的问题呢，还是在这里再提醒大家一下，最后在自己的移民申请的每个步骤里面呢，都一定要非常的谨慎。那么也非常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曹律师跟大家说了这么多，然后包括我在内，我相信大家肯定都有所获益啊，也非常感谢曹律师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么大家应该也从今天的节目中应该也听到，这个移民是非常就是非常细节的一个东西，然后它的这个每个案子的操作方式也跟每个案子的具体的内容不同而不同，所以说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一定要这个及时咨询专业的移民律师。那么如果大家需要曹律师的这个资料的话，我们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网站上面在这个右侧有曹律师律师事务所的一个 logo， 大家点进去以后有我们之前的节目的录音和曹律师的一些联系的方式。然后如果大家需要有一些移民的问题需要解答的话，欢迎大家联系我们和联系曹律师。然后也非常感谢曹律师今天再次如约的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嗯，
非常感谢，
谢谢博雅，谢谢西雅图中文电台。
嗯，感
谢
大家的，也感谢大家的收听，给大家晚安，
再见，听众朋友。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 206-286-1688。
你有员工吗？要避免调查和罚款吗？了解城市和州工资、病假、工作场所的安全和工伤保险法规是雇主的责任，请来参与免费的劳工法规和工伤保险讲习班吧。时间是6月20日星期二下午2:30到4:00，地址是西雅图南美拿大道409B，位于 Hinhay Co-Works。联系人 Elisa Chan， 电话是206-962-4032。我们会用粤语及普通话向您解释服务。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 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